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受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士美拿这三个字是末药的意思，也是含有荆棘的意思。士美拿教会可以说是在荆棘中的末药。我们知道，当博士朝见主耶稣的时候，献上三样的礼物，有黄金、乳香、末药。末药是用来膏耶稣身体的，末药在平时没有香味儿，如果把它烧了就发出香气来。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像末药一样的教会，受苦的教会，是一个在火炼的苦难中发出香气的教会。士美拿教会可以使许多受苦的基督徒得到安慰，主耶稣向士美拿教会所讲的都是安慰的话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一个能够使主耶稣得到安慰的教会。他越受苦，越受逼迫，就越发的亲近主耶稣，受苦的教会才能够长大。诗篇第23篇的作者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同在。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是经过很痛苦的光景，好像死荫的幽谷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同在，就得着安慰，能够安然的度过。英文圣经翻译为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的影子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同在。如果说基督徒要经过死荫幽谷的话，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5章54节到58节所说的这一段话就不能够应验了。保罗在那里说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但是保罗在55节却唱得胜的歌，他说死的权势、罪的权势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胜过了死亡，把罪的权势吞灭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保罗的得胜歌就白唱了。所以我们不是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而是经过死荫幽谷的影子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苦难中要看见主耶稣的面，这一节的经文有两种的解释。基督徒在世上遇到极大的困难，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。虽然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死，但是我们经过死亡的时候只是经过死亡幽谷的影子，因为主耶稣站在人生的尽头欢迎我们回家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真爱。我们经过死荫幽谷影子的时候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而且站在人生的尽头，双手张开来拥抱我们，欢迎我们回家。受苦的基督徒啊，请记得，在一切的苦难当中，主耶稣和你在一起，并且和你一同受苦难。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保罗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主耶稣已经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保罗怎么可能逼迫主耶稣呢？保罗逼迫主耶稣的门徒口吐凶恶的话，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还不够，又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天上和基督徒一同受苦，所以保罗逼迫基督徒，也就是逼迫主耶稣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耶稣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活着，所以当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不是苦待我们，而是苦待主耶稣。这是何等神圣的真理！造天地的主宰，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死而复活的主耶稣，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。全能全爱的主耶稣，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主耶稣，今天活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。人善待我们，就是善待主耶稣，人苦待我们，就是苦待主耶稣。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，叫我们为人要何等的敬畏虔诚。等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，我们就要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一样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贫穷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患难，知道我们的难处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和安慰。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患难和贫穷，接着下面又说，你却是富足的。为什么主耶稣知道呢？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因为主耶稣受过患难和贫穷。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，尝尽了人间的苦味，历尽了人间的寒霜，到处奔跑，无家可归。他自己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所走的苦路他早已经走过了，因为他经过了各种的苦难，所以才能够告诉我们说，他知道我们的患难贫穷。主耶稣说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受过了，不只是受过苦难，而且受过死的苦，世上的苦难没有比死更苦的。主耶稣为我们连死的滋味也尝过了，但是他胜过了死亡，并且复活了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那些人所说的毁谤话我都听见了，那是属于撒旦的人，不要怕他们，要分别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常常受到诬告，受到毁谤，但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毁谤的话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在这里主耶稣准许有一些人受患难，所以不用怕。没有主耶稣的准许，是谁也不能碰我们。在约伯记我们看见神准许魔鬼加患难给约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必定保护我们。如果我们受苦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，最多是叫我们死。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备受苦到死，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了。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在同一章的第十一节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受苦不过是到死为止，我们得胜的人不必接受第二次的死。受苦的基督徒怎样才能够蒙福，才能够得胜呢？让我们再重复这一遍要紧的真理。士美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基督徒受苦就可以见主耶稣的面。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基督徒经过了很大的苦难，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死亡被主耶稣的得胜吞灭了，罪已经被主耶稣担当了，在苦难当中主耶稣把他自己显现出来。有一位圣徒说，当主耶稣将你最好的拿去的时候，他换上了他自己。有一首诗歌歌词是这样说，自幼时直到年老，我保护生命。该知道我爱你是永远不息，直到头发白了，你力量衰弱，我仍然疼爱你，在怀抱着你。虽遇大患难，如经历水中，那波浪虽翻腾，也不能把你冲。我始终必保佑，叫苦变成甘，总叫你成圣洁，你永得平安。世上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是蜜糖的基督徒，一种是末药的基督徒。我们不要做一个蜜糖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末药的基督徒。像士美拿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就是荆棘中的末药。为什么不要做一个蜜糖的基督徒呢？因为蜜糖一烧就变成苦了，末药却越烧越香。世上有这两种的基督徒，有一种的基督徒在平常常常祷告、唱诗、赞美、努力工作，而且又多多的奉献，确实是很热心。可是苦难来到的时候，苦难就进入了他的心， 他的人也变成苦了。这是蜜糖的基督徒。末药的基督徒呢，在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香气发出来，没有人知道他是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好。他在那里无声无息地跟随主耶稣走路，但是有一天苦难临到他，香气就发出来了，越受苦越发出馨香之气。这样的基督徒一定叫主耶稣的心得到满足。记得我在扬州求学的时候，那里有一所圣公会办的学校，校长姓陆，他也是牧师，非常有才干。有一天这位陆牧师有事出远门，在当天他的孩子一不小心触电，当场就死了，家中的佣人非常的难过，他想要自杀。陆师母就安慰这一位佣人，并且对他说，孩子死了我也很伤心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孩子，上帝把他赐给我们11年在地上陪伴我，现在上帝将他接到天家去享福，上帝会照顾他，你不要太难过。这个见证后来传遍了整个的城市，没有人听到了不受感动。陆师母平常很安静，但是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主耶稣的香气就流露出来了。受苦的基督徒啊，主耶稣活在你里面，你受苦，主耶稣也和你一起受苦。中国人有话说，打在儿身，痛在良心。人打在你身上，就是打在主耶稣身上。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。你看士米拿教会因为受苦，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找不出污点来，为了要叫他们至死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心智呢？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，那就是主耶稣要我们预备一颗受苦的心来迎接苦难。在盖恩夫人的传记里面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欢迎苦难。他说，我年幼的时候见苦难来了就退缩逃避，苦难就变成一辆大卡车将我压伤。后来主耶稣用苦难训练我，到了晚年的时候把受苦的秘诀找到，当苦难的十字架来临的时候，我就上前双手欢迎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欢迎苦难的时候，它就轻得像一张纸一样。我不但安然度过，而且是喜乐的度过。不但如此，如果有一天没有苦难，我就觉得非常不自然。盖恩夫人可以说是成了主耶稣的样式。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有一首圣诗歌词是这样说的，求主容我与你皆行，谦让为心，主命喜听。主有秘诀莫告于我，甘当苦劳，喜过繁琐。盖恩夫人跟着主耶稣的脚踪找到了胜过苦难的秘诀。我读了他的传记许多次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欢迎十字架这个信息叫我蒙恩，也因着我传这个信息使许多人蒙恩。感谢赞美主。盖恩夫人因着十字架叫他完全谦卑，完全没有自己，成了属灵人当中的宝贝。他为主耶稣的缘故做了几年的监牢， 第三次入监的时候，他的身体非常软弱，但是他的灵性却登峰造极。有许多人去看他，他都没有力气可以说话。虽然是这样，主耶稣的恩高从他的里面流露出来，叫人蒙恩。盖恩夫人真是莫要的基督徒，越受苦越发出香气来。主耶稣因为受苦难，得以将他的完全显露出来。盖恩夫人因为受苦，被完全被圣灵充满到满意的地步。再看启示录书第二章十节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请牢牢的记住不要怕这句话。惧怕的心是从魔鬼来的，因为主耶稣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照着主耶稣的话抵挡撒旦，圣经上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魔鬼是一个纸老虎，他是怕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怎样抵挡他呢？第一，要拿他当作真东西，要对他说，撒旦退去吧，我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你，这样他就逃跑了。记得有一阵子，有一只小狗常常跑到我家的后院里来，把后院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每当我一看见它，我就对它说走，它就赶快的逃跑了。后来我在后院子里面撒了一种的药水，从这以后它就不来了，因为狗怕那种的药水。魔鬼最怕的就是主耶稣的名，他一听到主耶稣的名他就逃跑了。再看同一节下半句的话，主耶稣说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魔鬼要把几个人下在监里，主耶稣只准许魔鬼将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并且只限定十日。主耶稣要看谁配得为他受苦，能够受多少苦。主耶稣给我们的苦难是我们所能忍受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十日是完全的意思，我们受苦只是十天而已。主耶稣要我们走完我们的道路，将主耶稣给我们的苦杯喝，正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，走完他的路程就睡了。这是极大的宝贝，当我们走完了路程我们就睡了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下半句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至死忠心这四个字是何等的可贵呀！这叫我想起我一位朋友的小时候，他的一位校长，他真是一位至死忠心的人。虽然我那位朋友在他那里只受教了一年，但是那位校长的印象到今天仍然存在我那位朋友的心中。在以前，父母是不让女孩子上学的，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但是这一位的校长到每一家去敲门，要求做父母亲的让他们的女儿去念书，而且不收学费，又供给吃住。结果他收了100多个学生，我那位朋友也是其中的一位。但是学费从哪里来呢？于是他教那些学生勾花边，做好了就拿出去卖，所得到的钱就用来供给学生的吃住和学费。 一个班级有十几个学生，年龄从十岁到十二岁左右，有的将白的花边勾成了黑的，而且也变形了，这怎么能够卖钱呢？这一位校长就将那些变形的花边烫平，将颜色不好的染颜色，一切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做，常常做到半夜。若是有学生生病，他就坐在床的旁边，整夜的照顾他们。后来这一位校长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喉毒瘤，他不能吃不能喝，最后就把他送回本国去了。那个时候我那位朋友的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位好的校长要受这样的苦，所以他就去向他的父亲请教。这时候他父亲就用一个比喻将他心中的谜解开了。他父亲说，孩子啊，这里有两个苹果，一个是烂的不成样子了，另外一个只有一点点的烂，你要怎样来处理这两个苹果呢？我那位朋友说，将那一个烂苹果丢掉，另外那一个拿去削来吃。父亲说，你处理得很好，并且对他说，你的校长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或许还有一点点的污点，神让他在肉体上受一点苦，将那一点点的除去，然后把他带到天上享受永远的福气。受苦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正在受苦吗？像士美拿教会的圣徒一样为着主耶稣基督受逼迫吗？恐怕你也是那个好苹果，主耶稣要除去那一点点在你身上的污点瑕疵，然后让你完全的站在他的面前。主耶稣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